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2021年第一次正道啊，盟主的保守啊，过去一年我们每一位我想都经历了，至少说很不平凡的一年。那么新的一年开始呢，我想我们都收到了很多作为亲戚朋友的祝福。那么今天呢，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聚在一起，自然也要互相的勉励。那我们基督徒的勉励呢？自然是希望我们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认识基督更多，我们能够得到基督的丰富更多，我们在这一年里啊，行事为人更像基督更多。那么今天呢，可能还有另外一点，那么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溪水旁华人教会，我知道我们这个聚会啊，在这个聚会已经20年了，快20年，经历了主很多奇妙的带领。那么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的教会也要在主里面寻求主给我们的意向。那么今日这一年，主怎么样带领我们这个教会？愿我们得到主的称赞。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主在启示录中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上回我们看到13节，主啊特别称赞了别加摩的教会。主说，虽然你们住在撒旦座位之处啊，但是您怎么样？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句话读起来简单的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你看到教会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得到主的称赞并不容易。因为自从教会从最开始诞生的那一刻起，仇敌撒旦从来没有停止过教会的攻击，而且一攻击一开始攻击的时候就直接攻击教会的要害。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的要害是什么吗？那就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我们知道在使徒时期啊，那时候啊就有一个叫诺斯底派，他们就说说基督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基督是神，这当然很好，但他们说基督不是像我们一样完全的人。所以呢，以至于当时使徒约翰的信就针对这个诺斯底这个异端。我们都记得使徒约翰的说凡是灵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那么另一处约翰还说，因为这世上有很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是敌基督。你可以看见，所以他否认，所以战胜了这个诺斯底派。那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别加摩教会这个时期，就主后4世纪的时候啊，那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异端，有很大的流派，这个叫亚流派，也叫阿利乌派。历史上那么他们是什么主张呢？他们否认基督完全的神性，他们说曾经有个时候说 Jesus Christ is not， 否认基督是完全的神。当时的征战非常的厉害，你知道还闹出很多人命和正统的教派。所以感谢主啊，当时神在那时候兴起了很多伟大的圣徒，很多护教的勇士。我们知道主后的32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叫尼西亚会议。在这个会上你就打败了这个亚流派。那么当时会上啊，关于耶稣基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有过一段描述。那么这段描述你如果听，你就会听出来这是很针对这个异端。那么当时说什么呢？关于基督耶稣，当时在会上是这么说的，说我信独一主，我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理而为真理，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成肉身，成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在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认为习以为常真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确实从极大的征战中原来是来之不易的。主称赞别加摩教会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呢，在称赞之后，我们就看读一些主的责备的话。 就是我们在教会中啊，读主责备的话呀，读的不多。我们要读主责备的话，主责备这家教会的话，第十四节就说呀：“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就说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的话，就偶像的物，行奸淫的事。主提起巴兰的这个教训，为什么？我们看历史，我们会知道，这是与别家和教会所处的那个时代密切相关。在士美拿教会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教会经历了很大的逼迫，但我们知道教会为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战胜了撒旦的逼迫。在康斯坦丁这个时候，主后四世纪的时候啊，我们发觉撒旦极大的改变了他攻击教会的策略。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历史环境下，我们在读巴兰的这个故事，我们可能能悟到一些不同的东西。那巴兰的事情弟兄姊妹很熟悉，巴兰是个外邦人，他是个外邦人，但是圣经里啊说巴兰是先知，巴兰是先知。当时的时候呢，以色列一直打胜仗啊，当时出来就是一直打胜仗。那当时啊，这边摩亚人圣经说就是大大的惧怕，心内忧急，说以这个以色列人好不得了。那么这个摩亚王巴勒他有什么办法？他觉得我们打仗好像打不过以色列，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巴勒呀，他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军事的方法不行怎么办呢？他说把巴兰请来，把巴兰请来，他对巴兰说呀：“你是先知啊，你好像还很灵验呢，对吧？”所以我请你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咱不玩打仗，我请你咒诅以色列。那么圣经说巴兰呢，怎么样，是贪爱钱财，因为巴勒是带着我的挂金来的，就要给他，所以他就去，他想去啊。我们知道神几次拦阻他，还让那个驴子说话来拦阻他，对吧？甚至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拦阻他，巴兰还是想去。那么后来神也没再继续拦阻他，神就让巴兰去了，巴兰去了，但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很熟悉，他还是不能咒诅以色列人，他说祝福的话，我们都属于这一段。那么还有接下来的时候啊，这个圣经没有明说，我们后来才知道，是他在临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他可能因为收了巴勒的钱，他里面不好意思，他就给巴勒给摩亚人出了主意，说怎么样？说你们呢，叫你们的女人去亲近以色列，对吧？所以于是摩亚的女人呢就跟以色列人开始结合，对吧？并且呀，摩亚的女人把他们的偶像带到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不但犯了奸淫，而且还拜偶像。圣经给我们看到神当时就发怒，而且击杀了以色列人24000人。这就是这故事，这个是在民数记的22到24章。那么在25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摩亚女子跟以色列人结合，那时候并没说是巴兰的事，在民数记31章的时候，他告诉我，哦，原来这背后啊是巴兰的主意，巴兰的主意。所以巴兰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我想啊，是告诉我们就是别加摩这个字的意思。那别加摩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上回讲了，别加摩这个词啊，就是结婚或者联合的意思，结婚连接的意思，就这个意思。那么结婚联合是跟谁结合？跟谁联合呢？在巴兰那个故事里，是跟摩亚人联合。那么在别加摩教会那个时代，跟谁联合？就是跟世界联合。在那个时候啊，教会跟世界就有联合，正如当年呢以色列人跟摩亚人有联合一样。在那个时候啊，就有了这样的联合。我们知道教会这个字什么意思，教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呼召出来的这个意思。因为怎么，我们这些人都是神呼召出来的，神不要我们跟世界联合，神让我们从教会中出来，那是分别出来，我们是呼召出来的。但巴兰的做法呢，就是要破坏我们从世界出来的这个事实，哎，让我们回去还要跟这个世界联合。这个联合的结果啊，就是奸淫跟拜偶像。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说奸淫跟拜偶像这件事，哎，很奇奇，丁子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件事啊？圣经中经常是放在一块儿说，哥林多前书很明显，放在一块儿说，奸淫拜偶像。因为我们知道神呢，在肉体中，神很痛恨的就这两件事。那么在属灵的事上，在属灵的事上，神恨恶的呢，也是这两件事。雅各书四章里说，那里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与世俗所联合是神所恨恶。那不光如此啊，马太福音六章，主还自己说，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这个字英文圣经很多直接翻译成 money， 就是钱财。哦，我们还能侍奉钱财？什么叫侍奉钱财？我们想到巴兰这个教训呢，就是因为贪爱钱财引起的。主说人们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不能又侍奉这个又侍奉那个。所以我们看见一件重要的事情，马门就是钱财啊，是跟神在这里是对立的。许多偶像啊，也是因为马门才能够存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少有基督徒你去杀人，或者真正你去拜偶像，去拜佛像。我相信很少有基督徒这样做。但是啊，如果我们贪爱钱财，如果我们投靠了这个马门的势力，按主的话，这就相当于拜偶像。马门呢，钱财就是偶像的原则，贪爱钱财就是和世界联合。神这么说，是要我们从马门中出来。因此呢，我们读到这个话呀，要省察着自己。我们有没有想过又侍奉神？我们很愿意，但我们有没有同时又侍奉马门呢？让主给我们这样属灵的敏感。我们知道圣经中很多时候啊，是把很多东西是对立来说的，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时候你知道反面的话，你就能更看见正面。有时候我们侍奉神，我们很愿意，但是一说到马门呢，我们很忽视。很忽视，比如圣经总是把撒旦呢和基督对立起来，总是把肉体呢跟圣灵对立起来。同样，圣经也同样的，总是把世界和马门跟父神对立起来。约翰二章是这样说：说人若爱世界，怎么样？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又想爱世界，又想爱父，行不行？耶稣说不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马门呢，是跟神对应的。什么时候我们侍奉马门，什么时候就不能侍奉神。那么看到巴兰的工作呀，就是引入了世界到教会里面，让教会啊跟世界连接起来，联合起来。那么在当时那个时候，主后四十几岁，康斯坦丁准备高抬基督教会的时候，那很多人对康斯坦丁的这个罗马的皇帝评价非常高，评价非常高。但是今天看来，这里面实际有很多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因此我们知道，要在教会的侍奉中啊，不让巴兰的工作进来是很难，特别你要长久的坚持住这一点就更难。我们都知道，在教会中有一段年日的都知道，特别是在美国，教会也许有一种倾向，就是要把世界教会的事工啊，更多去迎合世界上的喜好，世界上的潮流。我们要加入很多流行因素，世界上流行的因素进来。在教会中，有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很多时候强调祝福，却忽视审判，强调我们要包容，却忽视教导圣洁。这就是我们叫巴兰的教训进来。 如果我们要靠世界的好处吸引人，那么怎么才显出基督的宝贵呢？这实在是主啊，我们要在主面前做自己警醒。主这里特别提出一个巴兰这么一个东西。那巴兰是一个什么人呢？巴兰呢，是圣经中头一个把属灵的恩赐卖钱的人。我们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巴兰是一个贪财的人。彼得后书二章啊，提起巴兰说啥？说巴兰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犹大叔又说巴兰呢是怎么样？为利奔跑。主和使徒反复提起这个人，这实在值得我们信。那主想对那个教会，对别加摩尔教会说什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在使徒时期，比如说哥林多教会要写信让保罗过去，大会会不会说保罗弟兄，我们先来谈谈报酬的事情，对吧？说你到我们来正道吧，我这有多少多少供应给你，你能想到哥林多教会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能不能想到耶路撒冷教会让保罗在那里做长老，让彼得在那里做长老，跟彼得说我们签一个3年的合同，说彼得弟兄好不好，3年之后呢，我们有3年中我们每个月有一定的薪水，3年之后我们再续约，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当时根本想象不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没有钱财的地位，没有这些地位，本来为神所工作的人都是靠神生活，向人一无所取，更对外邦人更是不能索要任何的钱财。这就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的见证。但是啊，我们发现到了康斯坦丁第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时候出来扶持人们，那时候的神职人们有了很多从世界来的好处。我们知道那时候神职人员不仅可以免税，可以免兵役。当时啊，罗马的皇帝和皇族号召皇室向教会捐款，教会有很大的世俗权利，而且教会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的钱财。那么神职人员不仅在社会上非常的尊贵，很受尊重，还因为这关系自己也变得非常有钱，非常的富有。因此这是很大的失败。因此巴兰的教训进到世界里来，进到教会里来。弟兄姊妹，当然我不是说在神家里传道人呢都应该贫穷，圣经里没有这样说。圣经说呀，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穷苦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但呢，这是神家里的释放，我们要防止世界上巴兰的教训进来，世界的诱惑进来。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保罗在对待这些事情他就非常小心。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何况我们？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弟兄姊妹，侍奉的信心，每一个出来侍奉的信心，第一步侍奉的根基还是要有信心。我们如果能信靠神就去做工，如果不能信靠，那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那么说起这些事情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听起来好像是不同寻常。那么有一个事情，这个我当时我不是青少年的这个执事啊，当时我们聘一位青少年的牧师。那当时我就有一位当时苏波姐妹推荐的，有一位蒋弟兄啊，这个弟兄啊很高学位，北京大学心理系的硕士生，后来呀还在国内的外企工作，那么后来呼召到美国读神学院。当时我看到简历我又感动，我就去打个电话，我跟这个弟兄交通一下。那么交通里面会平安，这个弟兄啊很有侍奉的心， 那么当时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执事会对这个我们是半职的，对吧？而且这个薪水啊，说出来不多的。我就想反复说这个事情，想反复你说你这个要求是怎么样？你如果到我们这边，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太太，对吧？你这个薪水需要多少？哎呀，这个弟兄很抗拒说这件事，他就很不 comfortable， 说哎，这个没关系，那咱不谈这个，说这个我们这个为仰望神的工作。哎，我当时怎么会这样？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说那保险的事情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哎，我这个根本没考虑。他就说我的侍奉上怎么样，他反复跟我谈这个事情。哎，我以为这个谈准了，结果后来这个弟兄啊，就基本就不谈这个事情，就说这个他的侍奉，讲他的经历，他怎么会做，怎么样来侍奉这个团体。到后来下来，我就很学习。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时候要请一个牧师，我们考虑什么？我们这个小教会能负担多少薪水，对吧？能不能提供这样固定的保障？我们这个时候是很软弱，我们呢愿意依靠钱财，愿意依靠世界上的就是钱财的供应，很少啊是有仰望神。这些啊在使徒的时候是上帝出神帮助，出神帮助，这是这个主对这个毗达摩的教会啊说你们要啊，你们要注意巴兰的教训。那我们继续来看，继续来看。那第十五节呀、啊，主说你们那里照样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尼格拉一党人照样跟上次说的，就说你们这些人怎么照样服从这个巴兰的教训呢？你们同样的，你们还是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主对巴兰的教训是反对的，同样主对尼格拉的这个教训也是反对的。主在以弗所教会那个书信里，七封书信第一封也提到了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尼格拉这个字，我们上次跟弟兄怎么交通过，就是什么呢？就是征服普通百姓的意思，就是征服平信徒的意思。那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呢，乃是主张在教会中应该有着一般高于普通信徒的所谓圣品阶层这样的主张，就要征服普通百姓啊，有这样的主张。你看教会历史，你看得很明显。那么这种主张到底对不对？我们还是以主的话来查考，教会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马太二十章主说啊，耶稣叫了他们来，主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人的，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主。因此，你看见没有？主所设立的教会是怎么样？不许有君王，不许有大臣，不许有这个阶层。主说谁为大呀，谁叫做仆人，谁服侍人呢，谁就为大。这个大呀，不是由他的地位来定的，乃是由他的服侍来定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3章就更明显了，主怎么说呀？主说但是你们呢，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弟兄怎么看？教会的原则就是什么？大家都是弟兄，地上的人中啊，没有拉比，没有师父。也没有人在但是我们知道康斯坦丁当时基督教的时候啊，当时不但巴兰的教训发生了，而且尼格拉党的教训也开始。如果你看历史啊，你看到罗马的教会后来就逐渐发展出一套神父制度。神父，父这个字就是父的意思。这神父制度啊，就是一套从上到下像金字塔那样的结构， 那么最上面呢，这个呢就是教皇。如果你看那边的教会，我们知道神父有很多特别的权柄和职分，是普通信徒没有。所以我们当时看西方电影看得很明显，看得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回到圣经来审查，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喜好来判断，那么这样做是不是符合主对教会的教导的？这是不是一个拉力党的行为？主刚才的经文中主说你们都是弟兄，从弟兄这个关系上啊，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一起，我们都是平等。保罗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在教会中就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啊，因为基督，并且只是因为基督，我们成为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啊，如果我们中间有很多在世界上啊比较有地位，或者你比较有身份，我请这些弟兄姐妹反而在教会中我特别的小心，因为不能把世界上你得到的那些地位和尊荣带到教会来。也许有人呢在世界上，在外面呢很有权柄，很有财富，而且啊学位很高，但是在教会中都不是平等的弟兄。所以按照主的吩咐，唯有谦卑的，唯有服侍的，反而在教会中可以是大。我们在教会中更应该关心那些贫穷的，正要关心呢那些经历困难的，要关心那些失去亲人，关心那些经历悲痛，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们在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是没有社会上世界上任何的地位，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的教会啊跟别加姆的教会啊都提到了这个尼格拉一党，但是呢情形有点不一样。在以弗所那个教会的时候啊，还只是有尼格拉党的行为，倒是别加姆这个教会的时候，主说就有尼格拉党的教训。我们知道行为不知道经过多少时候啊还会变成教训，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往往是先有一点行为，但是怎么样啊，这个行为慢慢就找出一些道理出来，那么道理出来又变得很流行了，对吧？大伙都接受了，这就变成一些教训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今世的教会中有没有很多这样的教训？这个教训呢就是比行为更近了一步，就是更严重。那么我们要分析分析，那么别加摩这个教会是怎么才能有尼格拉党这个行为出来？这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早期的教会啊，比如士美拿的教会、伊夫所的教会，那时候啊，那时候教会的聚会都是秘密的，没有办法，因为怎么样，教会是遭逼迫的。那时候教会接纳出信的人呢是很严格的，不是说你说信耶稣这就信耶稣，很严格的，带你到教会里进来。那时候人信主受洗，实在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有永生的盼望。实在不是因为获得世上的好处，因为世上你实在得不到什么，反而你马上会得到世上的逼迫，甚至丢掉生命，甚至殉道。所以那时候撒旦的逼迫很严厉，但是却洁净了教会。但是我们知道康士坦丁之后啊，那时候基督教被高抬了，那时候怎么样呢？按照别加摩的意思，就和世界联合了。到了一个时候啊，那时候罗马的皇帝就取缔了一切的异教啊，有这样的时候，大约康斯坦丁之后50年的时候，一切的异教偶像都取缔，并且强制那些异教徒要变成基督徒。而且罗马帝国在扩张的时候，每攻占了一个部落，一旦这个部落首领说要信主，那整个这个部落的人就全部都受死。而且那个时候就怎么样，那时候只要是罗马帝国的人，你要信主受洗的话，我们上回讲还有一些物质上的奖励。所 所以那时候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那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我们说很好。但是你如果从教会的角度看，那时候教会啊就变得世俗化，世俗化。所以由此可想啊，在那时候的教会里，教会很大很有钱，但是呢中间有很多不信的人。本来大家都是弟兄一起侍奉，一起擘饼，一起祷告，但是如果有很多不信的人在中间怎么办呢？你就没法一起同心做这样的事。那怎么办呢？那只有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选出一拨人来，哎，说这拨人呢，你们好像不错，你们去做属灵的事情吧，对吧？其他的人呢，你们都还是继续做你们的俗人，还是做你们的常人，有这属灵事你不用管。所以许多入教的人原来根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们心甘情愿啊，让认识主的人你们去做专家，对吧？所以这样就造出了一波尼格拉达的人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啊跟世界联合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尼格拉党在以弗所说不过是个行为，到别加摩的时候啊就变成教训。所以这个教训主张的是啊，以后教会的侍奉啊只有专家才能做，而不是常人可以做。有没有这样的教训？那时候教训的是啊，人呢、啊、你不教会中你可以不属灵，属灵的事儿托给专家去办，你们俗人呢就办俗事就行。也许有一种道理就是说呀，现在教会中也许有两种人，一种啊是办属灵事的人，那么一种啊就办属事的事情。普通的俗人你只要来聚会，其余的事你完全不用管。有没有这样的倾向？那主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主对以弗所说的教会说，你恨恶尼格拉一帮人的行为，这也是我的恨。所以我要特别的警惕。当然这样说的话，说我们一起都是弟兄来聚会，并不是说每个肢体都是一样的，我们大锅饭我们一起来侍奉，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清楚的说，我们弟兄在一起在职分上是有差别的，有差异的，而且呢是有次序的。以弗所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注意啊，这是新约圣经中唯一的一次出现牧师这个字，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哥罗西前书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教会中有各种各样恩赐的事，所以我们也看见呢，圣经中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是专心全时间传道的。我们也看见保罗呀，他传道的同时他还是做帐篷的，他是有工作的。所以使徒行传六章跟我们看见呢，斯蒂凡等七个弟兄他们是专门负责饭食的，这是使徒行传跟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肢体我们成为弟兄了，我们重生得救，这个事啊只跟婚礼感庆祝有关，跟你在教会中侍奉的分工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信耶稣，你就是我的弟兄，跟你做执事、做长老、做牧师没有任何关系。所有的弟兄都要来侍奉神，因为我们都是祭司，没有人可以不做祭司，没有人可以不侍奉神，没有人可以不做教会属灵的事，去做外面属事的事，把属灵的事交给别人。所谓的牧师、长老、执事，不过他们根本不是替弟兄怎么做，乃是为了更好的一起侍奉，一个配搭的形式而已。弟兄姊妹，圣经中的教导乃是神的儿女都要来做见证。不过可能是使徒做的多一点，可能有多少的分别，但是呢没有性质的分别，性质都是一样，但是呢可能有度数的差别，不一样而已。但尼格拉党的教训就是说，掉了一个头，画了一道线，说有些属灵的事儿啊是专门有一个特殊的阶级才能做的，这个在神面前是个该责备的事。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教会的大部分人可以属世界，就又有几个属灵的弟兄在我们中间就行了，这是神所要的教训。 那几个属灵的执事，属灵的人就会变成另外一个阶级，专做属灵的事，其他人都做世界的事。我想这不是神所要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时候把侍奉神的事情习惯性的推给牧师，推给长老，推给其他的执事，仿佛有很多事情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些应该是执事的事，那些事是长老的事，那些呢是牧师的事。比如说教会的侍奉很多时候是软弱，就在于此。即使我们说牧师，我们知道当今社会很依赖牧师，即使是牧师，圣经里看到，圣经里说只有牧师的恩赐，使徒行传新约圣经里没有看见有牧师这样的制度，我是没有看见有牧师这样的制度。我们去什么教会，我们知道在此时此刻我们中间就没有弟兄有牧师这样的制度，我们中间没有人可以升是牧师，但是神的教会牧师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少，比如说教导，比如说关怀，比如说牧养，没有牧师这一工作我们就不做了。我们看见基督身体这一工作一刻也不能少，感谢神，我们知道神兴起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有年长的弟兄，有年老年幼的弟兄，都在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做牧师的工作？我没有。求主，因为我们今天读这些话，在灵里兴起更多的弟兄，我们搭配，来弥补我们教会在这方面侍奉上的不足。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会，有个执事会，那每个执事呢负责一方面事工，我负责青少年，这个很好。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不要忘了，那就是啊，我们每一位在教会中的弟兄姊妹，记不记得都会选择一个这个执事他所在的部门去侍奉，你挂名也好，你怎么样，我们有个灵务部对吧，有个青少年部，我们有没有这样传统？有这样的传统，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教会中有份。比如说愿这个时候啊，主再一次呼召我们每一位出来，我们一起来侍奉他。我想主并不是看重我们的分工，而是看重我们用信心在主面前的摆上，哪怕很多微不足道的事，哪怕是没有人知道的事，主看我们的信心，我们摆上了，我想主就知道，主就记得。主不会看到你做这个事情要很难，需要很高的学位，需要很复杂的知识，也却需要很多的天才，我想主看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赤裸敞开在主面前，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接受主的呼召出来侍奉主，就在溪水旁华人教会，在我们这个身体里来侍奉主。求主呼召我们。我们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主说，所以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了，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去攻击他们，去攻击他们。主这里说很严厉的话，说你如果不悔改，你坚持巴兰的教训，你愿意坚持尼格拉大人的教训，怎么样，我就要口中剑去刑罚他们。就说呀，我就要刑罚和审判违背他们。求神使我们中间，在我们溪水旁教会的中间，我们没有巴兰的教训，我们没有尼格拉党人的教训。我们要注意，神当时在出埃及第十九章对以色列人的期望，对以色列人的呼召，就是你们全国都要来做祭司。我上回讲过，弟兄姊妹记得不？当时神对十九章对摩西说，你们全国出来都要祭司，是不是分支派呀？根本没分支派，全以色列人都要出来做祭司。那但是后来怎么样呢？以色列人犯了拜金牛犊的罪，所以啊后来就改了，改成怎么样，在所有人中啊只有一个支派能出来做祭司，只有这个一个支派能侍奉神。那里说出埃及记32章神击杀了3000，那是有刑罚，有刑罚。弟兄姊妹，只有在教会属事的时候， 教会才会把侍奉神属灵的一件事交给少数的人来做。现在神是要教会的所有人一起都来做属灵的侍奉。弟兄姊妹，因为今天神再一次呼召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班人从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开始，我们从老的到小的都起来侍奉主，让世人真的看见我们这一班人是主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一班人，乃是真正从世界上出来，乃是彰显基督荣耀和见证的一班人，乃是一般为基督大能的勇士。我们是用于为基督的，求主保守。我们继续看一下第十七节，主说：“得胜的，我必将那掩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他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主说：“这里得胜者呀，有两个应许，上次也好，一个呢是隐藏的玛拿，一个是白石。那么什么叫隐藏的玛拿？弟兄姐妹，你在圣经中有没有看到隐藏的玛拿？”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出旷野的时候啊，天天都有玛拿从天上降下给他们。那么这个是旷野的玛拿，那么这个还不是隐藏的玛拿。什么是隐藏的玛拿呢？出埃及记十六章，那时候啊，圣经记载，摩西说：“耶和华的吩咐乃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弟兄姊妹，你记得这段圣经吗？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什么时候？世世代代。”你有这个印象没有？圣经说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的前面去。弟兄姊妹，什么叫隐藏的玛拿？神为什么做这件事？为什么说要把当时旷野的玛拿放在罐子里，放在法柜面前，要存在？神还说要世世代代去让以色列人注意。弟兄姊妹，隐藏的玛拿是很宝贵的。我们知道后代的人经过了旷野了，那就没有天上降下来的玛拿。那时候的人呢，像我们一样不知道玛拿是什么样子。神告诉摩西说：“你可以借着柜前的那个玛拿呀，指示他们看，让他们知道是什么样子，让他们想起是什么样子。”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知道啊，到了一个时候会经过旷野，到了时候就会有肉了，到了一个时候有果子，到了一个时候就没有旷野了。以色列人就会忘记旷野的玛拿了。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主就要告诉我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要验证的。弟兄姊妹，那要必坏的食物就是巴兰的教训，那永生的食物就是耶稣。求主帮助我们，将那隐藏的玛拿实实在在赐给你。就说还有一个赏赐，这个赏赐就是一块白石，这个白石上啊很稀奇，要写着他的新的名字，主要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是和他在主面前的情形啊是相配合的。主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见到主的时候，主要把他的名字写到这个白石上，而且这个名字怎么样啊，只有主和你知道。得胜者，我想得胜者的人说，并不是得到一个从来自己不知道的一个名字，乃是这个名字啊，乃是得到他所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所该得的。哎，这稀不稀奇？ 弟兄姊妹，我挑战你，如果你从周围你看看我们的教会聚会的这每一位弟兄姊妹，有很奇异的发现，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很不一样。我是说在教会中侍奉中都是很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的特点，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恩赐是别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个地方这个弟兄那方面比较强，这个姊妹这方面比较强，有没有？而且这些啊，神给你的恩赐是你祷告主经历主，是你和主知道的。弟兄姊妹，神把我们这些人各个都不同的人召集在一起，对每个肢体都有他特别的恩赐和护照。那么主对你的护照是什么？愿我们不要再忽视圣灵的感动，而是让主差遣我们，使用我们，把那属灵的恩，在我们身上的属灵恩赐用在构造基督的身体上，建造基督的身体。愿我们呢，不要像尼格拉一党那样把侍奉当作别的人事。我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起来侍奉主，把主所赐的恩典、主所赐的护照都拿出来来建造主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属主的人，今天的话语在这里激励我，感谢主。我今天分享这段经文。